陷害的设圈套来找到耶稣的画饼。所以你看这个第二十二章的时候，前面有几个问题，他们就来问耶稣了。先是哈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说，哎，该不该交税纳税给凯撒？你知道当时的犹太国家以色列是没有国家的，是王国的哈，它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面。那罗马帝国呢又跟他们征税征得很厉害，那犹太人呢实际上对交税给罗马帝国的话是很反感的一件事情。那法利赛人就拿这个事来问耶稣说，哎，我们该不该纳税给罗马帝国？如果你说该纳税，那你耶稣就会遭到犹太人的反对；如果你说不该纳税，你就会遭到罗马帝国的逮捕。所以是这种两难的情形来问耶稣，或者说我们来实际上来他来问这个来难为耶稣想设画饼来抓住耶稣的时候，他实际上在问耶稣的一个问题：我们该不该服从世上的权威、世上的政府？那耶稣说，你拿一块硬币给我看。他们就拿一块硬币给他看，他说硬币上的头像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那耶稣说，把凯撒的屋归给凯撒，把神的屋归给神。所以耶稣很清楚，我们从这个教导，当然后面圣经还有别的地方教导，我们应当服从世上的权柄。顺便提一句，马上明天就是后天就是交税节了哈，你们必须把税交掉。四月十五号不是交税节吗？对吧？就是叫不叫节日，是反正该交税了，该交税的日子了，所以你要交税哈，纳税纳税节，要尊重上政府，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公民的一个顺从耶稣基督教导的一个榜样。那后来接下来呢，又有一些人叫撒都该人，我们先不管他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反正也是当时的掌权的领袖，他就拿神学上比较困难的问题来问耶稣。因为他们撒都该人不太相信有复活的事，所以他拿神学上比较困难的来问耶稣。他说，根据摩西的法律规定，不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娶了他的妻子，这个还没有孩子的时候这个人就死了，他弟弟应该把他嫂子娶过去，生了孩子后算他哥哥的名下，摩西法律是这么规定的。那撒都该人呢就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某人有七个弟弟，六个弟弟哈，七个人，那他现在娶了一个妻子死了也没生孩子，那他的弟弟应该娶他的嫂子，他说他弟弟也死了没生孩子，连续下去七个人都这样死了，最后这个女人也死了，这个是非常悲惨的一种情况哈。但是他确实一个神学的难题来问耶稣。那你如果说有复活的话，那复活以后这个妻子算是谁的老婆啊？很难的问题嘛哈，我们逻辑上很难思想的问题。那耶稣就说，你们完全理解错了圣经，你们理解错了圣经是因为你不晓得神的大能。你以为我们人很困难的问题你也可以把神拦住，这个是我们今天常常犯的错误。我们常常说，哎呦，你看这种情形想不通，你想不通神不见得想不通，你以为不可能在神那里不见得不可能，神凡事都难。当然耶稣也从理性上给他们解释说，你们忘记了，而且耶稣讲说绝对有复活的事情，因为耶稣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然后耶稣又加了一句说，神是活人的神。神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早已经过世了，可是神还是他们的神，神是活人的神，意思是这些人虽然死了仍然活着，一定将来还会有复活的事情。而且耶稣当然也解释复活以后也不嫁也不娶哈。那我在这里讲的时候，他们拿难题来问他，那最后呢他们又拿一个更厉害的问题来问他，就是那神的律法是怎么回事，就是得拿神的权柄来质问耶稣了。摩西那里有定那么多条的律法，哪一条最大呢？ 也是说最大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然后耶稣回答完了这些问题以后，耶稣就引用诗篇110篇啊，这就是我们第一看到的，这里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这个耶稣是引用的诗篇110篇的第一节，就问法利赛人，你们怎么解释这一节圣经呢？法利赛人知道啊，我们知道好，在诗篇里面，如果你有机会去读诗篇的话，诗篇里面有不少的诗篇是专门来写弥赛亚的。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就是基督啊，基督，我们今天讲的中文的基督就从希腊文来翻译过来的，音译过来的 Christo。 那弥赛亚的诗篇，有些诗篇是预言未来会有弥赛亚来的那样的诗篇，那诗篇110篇的话就是弥赛亚诗篇。如果你去读诗篇110篇的话，你不仅读到说第一节这样子，你还读到说那个弥赛亚，将来来的弥赛亚是以麦基洗德的等次远远做祭司啊。那这个我在上一次讲过了，耶稣就是我们中信的大祭司，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中信的大祭司。然后呢，你在旧约里面来看的时候，等一下我还会仔细讲，旧约来看的时候，他会讲到说那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既然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就等于是弥赛亚的祖宗，那有祖宗叫自己的子孙为主的吗？不会吧哈，你的爷爷不会叫你为主嘛哈，只是说孙子对吧，我们觉得孙子可能是骂人的话，但孙子是其实上挺好的，对，这只会叫你孙子嘛哈。那弥赛亚是大卫的后代，大卫引用诗篇的时候他说主对我主说，这第一个主我们可以说就是耶和华神，神对我主，那个我主就是基督，神对弥赛亚对基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称基督为我主，既然又是他的子孙，怎么又能称这个基督为主呢？耶稣就拿这个来问他们，他们没有人能回答，一句话都回答不出来。耶稣问他们说怎么回事呢，他们无法回答。这是在经文里面，你们去看哈，45、46节里面，就你看就不明白。那我们过去的三堂不是连续的，中间有断掉，我一直在讲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就会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有没有啊？读书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哎呀，打一看耶稣基督的家谱太复杂了，算了，就过去了。可是前面两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亚伯拉罕的后裔，我花了三堂的时间一直告诉你，旧约里面他们苦苦的盼望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底是谁那个后裔，那一个子孙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基督。可是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线，就是基督也是大卫的子孙，万国都会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的话是耶稣基督。但是圣经里面还启示我们说基督也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子孙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先换在那里，我们去看一看大卫是什么样的人。大卫你都晓得，他原来是一个牧羊的人，那神呼召他要他出来放弃了牧羊，那最后经过十几二十年，至少大概有17年的磨难，他才成为王。那在这经过几年的磨难，他成为统一的王国的王，就是以色列12支派，各个支派被他统一起来，他是那个王国的王，是 kingdom 的 king， 我的王国，你不会听不懂啊哈。因为我问我老婆说，这个王国的王跟他后来灭亡的王是什么意思啊？不什么意思，是有没有区别？他说没有区别。所以，哎，那现在是王国哈，过一会儿他就亡国了，啊，现在是 kingdom， 过一会儿他就没有国家了，啊，真的就亡国了。那他就统一了这个以色列，他成了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他统一了国家以后，他就把那个神的月柜啊，你看旧约哈，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背景知识，因为我们一直鼓励大家读经，读经读到现在应该知道旧约的约柜了哈。约柜是神跟人相遇的地方，约柜里面只放了两样的，哎，两样的东西，后来有没有放三样不知道，就是神的律法放在里面了，当然还有一个玛纳，一罐玛纳放在里头。神说在这个约柜就代表他的律法，他同时呢在约柜上面有个施恩座，是神跟人相见的地方，所以约柜在以色列人当中就变成非常神圣的东西，好像就代表神一样，神的同在一样。那到大卫的时候呢，这个约柜是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大卫建了他自己的首都耶路撒冷，又建了他自己的王宫，坐在王宫里想神的约柜还在别的地方，他就把约柜搬来，搬到耶路撒冷那里。搬到耶路撒冷呢，他放在帐篷里头，帐幕里头。有一天，大卫坐在自己的王宫里面，看到神的约柜还在帐篷里面的时候，他心里就在想：我应该为神造一个圣殿。大卫很可爱哈，我们自己坐在好的房子里面。我们没有教会的时候，我们几时想过说要会造个教会？当然我们今天有了新约了哈，我们这样看的啊，这神也不见得住在教会里面，神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这没有错。但是大卫确实有这样美好的心意，他就跟想说我要为神建一个圣殿。大卫有了这个美好的心意以后，他就跟他的先知拿单讲，拿单也很兴奋，拿单巴不得这个圣殿赶紧建起来。拿单一看大卫有这个心意，还说 Go ahead 去建呐，神都一直跟你在一起啊，你这么美好赶紧建呐。我们都会哈，假如说这样，我们只是 sidetrack， 有一个特别有钱的人，他也很爱主，今天来我捐了100万，哇哈哈哈，赶紧建啊，建教会啊。可是拿单晚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圣经没仔细写，他应该跟神谈话，神当晚就把话告诉他。神当然我们没有看出来神责备他，但神意思已经很清楚，拿单不要乱说话，你不见得你是先知，你不见得就每一句说出话都代表神了。神马上就跟拿单讲说，我不要大卫给我建圣殿，我几时要住过圣殿里头了，我不停地把以色列人从中到处游牧的地方带到今天安稳的地方，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过我要住在圣殿里面？你们是我带领的。但是神非常喜欢大卫的心意，神就让拿单给大卫讲说，大卫你要建造我的圣殿，我不要你建造，我不但你不要建造，我要建造你的家，我要建造你的国，你的家你的国总有后代，你的子孙远远坐在你的王位上。不得了啊，神就跟他讲说，你的家和你的王国必定在我面前远远建立，你的王位也必远远建立。后面的旧约圣经，后面的先知都知道这是神给大卫王的应许啊，神是非常 generous 的神哈，就像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神就直接给亚伯拉罕应许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你必要成为大国，万国都要必因你的子孙而得福。那大卫呢，神给大卫的祝福也是一样，说必有一个子孙，必你的子孙必远远坐在王位上。那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大卫的王国 在所罗门的时候最兴旺，所罗门是他的儿子哈，所罗门是最兴旺，所罗门大概也是古代最有名的王之一。那可是所罗门的时候也是败坏的开始，从他的后代这个王国就走向那个王国了啊！你知道这两个王不一样的哈，一个是 kingdom， 一个是灭亡的王，这个王国就走向那个王国了。先是所罗门以后，这个国就分裂成两个国，北边的叫 北国或者叫以色列国，南边的叫南国或者叫犹大国。那在北国当中呢，在神的眼中呢，北国的国王没有一个是好的王，所以我跟我儿子讲说，北国是不好玩的地方，没有好玩啊，听不懂啊，你想到哪里去玩，不要去北国玩，北国没有好玩。我这个普通话讲不准才会有这种好笑的东西，可是你们都听不出来，不觉得好笑。你要到哪里去玩啊，去不要去北国玩，没有好玩。历史上，但是实际上北国的王当中，在人的眼中，在历史上有几个了不起的王，非常厉害的王，但是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一个好的。最后北国就被亚述国灭了，所以北国先被灭掉了。南国的话，虽然有一些人在神的眼中是做得比较好的王，也符合神的心意，但是呢，南国也止不住罪恶的患难，神仍然怜悯他们，最后神让他们南国的人没有灭亡掉，但是南国的人就被掳到巴比伦了。巴比伦国起来以后，南国人全部被掳到，那当然他这个国家也就灭了。后来巴比伦也统治了一段时间后，又起来新的王国叫马代波斯国起来。那犹太人被掳了70年后，照着先知耶利米的预言，70年以后，波斯王叫古列的一个人，今天可能翻译成居鲁士，他就允许犹太人回去重新建圣殿，回国建圣殿。所以那个时候有一批的犹太人又回去了，但是呢，回去建的时候他们国家还是灭亡了，没有国家。那一直等到1948年的时候，犹太人重新建国。所以今天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是灭国了2000年以后重新建出来，1948年建起来的国。可是1948年再建起来的国不是 kingdom， 不是王国哈，是什么政体的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没有，他虽然有个总统却没有个王，而且也不是大卫的子孙坐在王位上。那神的应许跑哪里去呢？神应许大卫说，你必有子孙远远坐在你的王位上，国都没了还有什么王啊，王殿没有了还有什么子孙坐在王位上。所以从以色列的先知那里就开始不停的盼望，因为我们晓得，他们也晓得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的，所以他就一直盼望那一个子孙，那个要坐在大卫王位上做王的那个子孙，就是弥赛亚，弥赛亚一定要做王。他们不但是盼这个王会来，也盼这个国被建起来，王国被建起来。所以有时候你去看，我有一个电影很好看，几年前一个很好的看的电影，Lord of Rings， 有没有看过？就是指魔戒，指环王啊，有人翻译的。他最后一集叫 The Return of King， 这些人都是圣经，有了圣经的思想，神学家哈，有了圣经的思想以后，他才会写出这么伟大的作品来的啊！真正伟大的作品，比较有永恒意义的，如果不是从圣经启示来，都是很短暂的东西。共产主义也是非常短暂的东西哈。我们这里不讲政治，但是你都知道，真正世界上的东西都是非常短暂的东西，除非从神那里启示来。所以《Return of King》非常好看，你们要去看一看，就是讲王怎么回来。那以色列人也是在盼那个王，苦苦的在盼望那个。大卫的子孙一定会坐在王位上的那个子孙弥赛亚，而且他也在盼望那个国，那个王国会被建立起来。这一点在哪里看得很清楚呢？在但以理记里就看得很清楚。但以理呢，也是其中的一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南国灭亡以后，但以理是其中的一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他是先知。 巴比伦王国那是非常的厉害，他的王叫尼布甲尼撒，非常的高傲强暴的一个人。那当以利被掳到那个国前面去，当以利反而被他们恩待，当然这个中间的细节我就不讲了哈。当以利非常的有智慧，可是尼布甲尼撒呢，这个王非常的高傲，非常的强暴。他有一天做了一个梦，他做了梦以后，他心里非常的慌乱，就要人来解释他的那个梦，解梦了哈。他今天我前天问我老婆说，那个你今天很闷的话，没事干，那个梦跟那个做梦那个梦是不是同一个读法？要跟你解解梦，你太无聊了，跟你解解梦。他这个也是解梦哈，我这个反正你们都听得懂。他有个梦，他非常的慌乱，就要解梦了哈，有人要给他解梦。那他怎么办呢？他把这个巴比伦所有的术士，行法术的、行邪术的都来了，说我做了一个梦，你们给我解释一下。那这些人就说，那你把梦告诉我啊，告诉我们，我们好解释给你啊。巴比伦说，我早忘了，巴比伦王，我忘了这个梦，你们不但要解释梦，你还要告诉我做了什么梦。哇，这个土霸王厉害啊，这个暴君。然后他们那官说，那些人讲说，哪有这样的事情，你梦都不告诉我们，怎么跟你解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尼布甲尼撒就残暴起来，好，你们故意拿这个话来拖延我，是不是你想先编一些话来拖延我，我把你全都宰了。所以他真的就下令，把所有的这些哲人，所有的院法术的术士、行邪术的都要杀掉，那也包括当以利，他也要去杀当以利。当以利就赶紧就跟其中的一个人讲说，王为什么命令这么急呢？那个管事的人就跟他讲说，王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解释。那当以利就进到那个王那里，跟王说，你宽恕我几天，我看看，我去求神，看神能不能给我啊，告诉我你的梦。那当以利就求王宽限，他就跟他同伴一起去祷告神，神就启示他，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什么梦。所以当以利就感谢神，就进到尼布甲尼撒那里去，跟尼布甲尼撒说，你这个梦只有天上的神才能知道，而且天上的神让你做这个梦，是把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启示给你了。我现在把你做的梦告诉你，而且我还要解释这个梦什么意思。所以他就告诉尼布甲尼撒说，你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梦见了一个巨大的雕像，那个雕像是非常的光耀，又长得非常的可怕，它是金头，纯金做的头，银圈、银手，铜做的肚子，铜腹，铁腿，那脚那里呢是铁跟泥粘合在一起的。他说，你看到这么一个高大的像，金头、银圈、铜腹、铁腿，但是这个还不是你这个梦的结束，你梦的高潮是，你正看着这个可怕的高大象的时候，有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飞过来砸在这个象的脚上，就把这个脚砸碎了。那圣经里面讲说，于是铁、泥、铜、银、金都一同砸得粉碎，好像夏天禾场的糠秕，虽然是金子做的、银子做的、铁做的、铜做的，一旦砸碎后，好像夏天的那个糠秕被风一吹，一点都经受不住，吹得粉碎，无处可寻。而那个打碎这个像的石头，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了权力。这就是你看到的梦。然后当你一说，我现在要给你解释，那个纯金的头就是你自己，你不讲，你上，你代表的巴比伦王国非常的强大，全世界都在你的统治下面，没有人的权力，天底下的权力没有人比你更大的。可是那个银轩代表的将来还会兴起一个国统治这个世界，比你弱小一点。铜虎代表的又是一个国，然后有个第四个国是铁腿，他说那个国的人会混杂在一起，跟别的外国人通婚。所以有人就根据这个像去解释哈，四个国，这个是有人的解释，不是圣经里面，我们不知道，但你们可以这么想啊。第一个国我们都知道是巴比伦，那巴比伦被马代波斯灭了，波斯国起来，波斯国也是非常强大，波斯国不久就被希腊国灭掉了，希腊国也是非常强大，希腊国的那个王很年轻就死掉的， 亚历山大大帝啊，他不得了。希腊亡了以后是谁啊？罗马。他们就讲说罗马就是一直到今天哈，有人就讲美国也是罗马的一部分泥腿啊，跟外国人通婚，各种民族混在一起，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强大。美国虽然强大，但是比以前的没有那么强大。哎，这个你们自己当做听着玩吧哈。但是最最重要的这个梦里面最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那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打过来，把铁铜泥银和金全部砸得粉碎。然后神启示说，但以理说，这个我给你解释它的意义，这是神的启示，天上的神必兴起另外一个永不灭亡的国，国权兵必不归给别族的人，这国必砸碎毁灭其他各国，并且这国必存到远远。所以神给大卫说，我应许你，你的国远远接力，你必有子孙远远坐在那个国王位上做王。大卫的国，世上的国已经没了，可是先知就看到神的启示说，会兴起一个国，这个国必摧毁地上的各国，而且这个国必存到远远。这个国就是神的国，而且我们今天我们就很清楚，大卫的那一个子孙要远远坐在神的国的王位上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一节在问，为什么大卫称他的子孙是主？因为他的子孙虽然从肉体说是他的后代，等一下我们还要解释，实际上是道成肉身的神。那耶稣也讲到这件事情，耶稣讲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环角的头块石头，这就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他说，谁掉在这个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耶稣讲到自己就是那块环被弃绝的匠人所弃绝的石头，是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是飞过来把所有的都砸得粉碎的石头。那我们也知道罗马书里面讲说，按肉体所说耶稣是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大能显明神的儿子。所以在这一节里面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给大家讲说，神给大卫的应许，大卫的子孙那一个子孙远远坐在这个王位上的是耶稣基督，而且大卫的那国预表的是神的国。那这个王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这表示神的国也已经来了，但是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到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神的国王第一次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要拯救我们，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把我们从怕死为奴的情况中释放出来，但是神的国还没有完全到来。哎，这个就是我过去几次给大家讲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一个子孙，他来了是要来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把我们终身怕死成为奴隶的状况中彻底的释放出来，而且是把败坏掌死权的魔鬼给败坏了，让我们可以活在基督里面，不再害怕。那圣经讲到这个神的国的时候，他说他还会来的时候是完全的到来。所以你如果有心再往新约里面再去看，看到后面的时候，新约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就会讲到，我们会有一天会复活，复活的次序。他说基督就是那个第一个复活的，是初熟的果子，基督会再来，那属基督的会与他一同再来。然后就是我今天列在这里的金句，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浸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了。所以你看到这一节跟我们期间读的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里面说，会有一天神要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基督的脚下， 基督要做王，是神国里面的王。那我们这个神国的王已经有了，是耶稣基督。那你 kingdom 里面一定是有王呢、啊、那还有他的子民呢、啊、那谁是他的子民呢？谁是神国的子民呢？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几重身份，一个我们是神的儿女，同时我们又是神国的子民。因为圣经里面讲说，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去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我相信这个圣经的启示，神国启示给我们是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那我们处在神国已经到来还有神国完全到来的这个阶段，你们要做什么呢？我常常讲哈，我自己是一个非常胆小的，因为我在金钱使用上面非常的谨慎小心，我不敢投资。我如果有钱，我宁可攒在银行里面赚了那么一点点小利息，我也不愿意去投资，因为我害怕它会没掉。但是资本家，很多资本家像你们这些，我们不是资本家了哈，但是像弟兄姐妹，你们是比我强多了，你们是很不怕冒险的，只要他能够20%回报，30%回报，投下去，是丢掉嘛哈，你们有这种冒险的精神，我比较少，所以我一直鼓励我的儿子说，你长大你要有点冒险精神。我女儿就算了，你老老实实跟你爸爸一样就好了，小心翼翼，要有点冒险精神。而且资本家他只要是300%的利益，马克思讲的，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他有没有统计过，300%的利益命都不要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说马克思骂资本家的时候是怎么样，资本家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如果有300%的利益，他命都不要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在投资上你可以这么大的决心不怕危险，那你在神国上你该怎么投资呢？我这个人非常的小心，非常的害怕，但是我认定了神的国必定到来，耶稣基督远远做完，而且他有一天就会我去见到他，那你该在这个神国上投资，怎么投资呢？那我以前我刚到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说我们到美国来的人就特别的爱国、啊、原来在国内的时候还天天骂自己的政府，一到外面啊就特别的爱国，别人一讲你怎么样哦，你侮辱我，你不是我侮辱我一个人，你侮辱我们整个民族，侮辱我这个整个国家。请问你是哪一个国的国民啊？你是美国的国民吗？今天我们入籍美国了，让我说美国国民，我真的是不好意思，但我要遵守美国的律法，这肯定的。你是中国的国民吗？你爱的是哪一个国？从犹大国到巴比伦，巴比伦灭了犹大国，波斯灭了巴比伦，希腊灭了波斯，罗马又灭了希腊。在历史你回头看一看，你是哪一国的公民啊？你效忠哪一个国王呢？那也许我们今天不这么效忠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对这个神国不是这么的在乎，也很可能你们跟我一样小心，就像投资上面你舍不得啊，觉得有风险，那在神国上可能也是有风险，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像你讲的那样子，耶稣基督一定会来。但是圣经再三告诉我们，如果你讲到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你比较相信说圣经是99.9999999%都对了，那还有一个预言他一直在强调一定会实现的，那就是耶稣必然再来，他要做这个神国的国王。我们怎么面对这个国呢？那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耶稣这个国哈不是地上的国，因为耶稣被比拉多抓去的时候，比拉多审判的时候，耶稣就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城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交在你们犹太人的手中，也不会交在你这个比拉多的手中，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比拉多就问他，那你是王吗？你是这个世界的王吗？那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耶稣就是王，而且他是为这个而生，他说为此来到这个世间，特为跟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也就听我的话。他是王，他不是世界上政治王，他是我们心中的王。他要我们这些已经属耶稣基督的，已经被他救赎出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国的子民的人，听从他的话，从心里尊从他为王。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也相信圣经一定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回头看，回头看当时三种人问耶稣的三个问题，我们从最后一个看起。那律法师就问耶稣说，那诫命里面最大的是什么？耶稣说，最大的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如果我们尊基督为王，我们就要听他的话，那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和爱人。当然这个爱好，我今天我这里也写到这，你们可以回去去看，这个神就是爱，这个爱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爱，我们今天通常以为的爱，70%使用这个爱的时候，通常以为的爱都是男女互相吸引的爱啊，这个完全不是用在神是爱的那个上面。那也不是我们讲的一种意气相投，哎，我跟你合得来，我们志气相投，我又跟你品性相投，我们又有共同的爱好，我们在走在这个人生路上，我们成为好朋友。那这个成为好朋友和最高的境界就是桃园三结义，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掉。哎，这个就是最人的义气里面，哥们义气里面，两肋插刀里面最好的最高的境界。我有一次哈，就很多年前，我出国之前，我碰到一个那个时候的比较大的官吧，他就我说你能，他说你在北大，你能不能帮我找找朋友？我说你的朋友是谁啊？他就把名字给我，我就到处去找得到，然后我就给找到，我说你的朋友在监狱里头，你还要不要见他？朋友就是朋友，管他在不在监狱里面。哎，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义气嘛，哈，哥们义气。既然是我的朋友，两肋插刀就是朋友，他就认定了是朋友。那神的爱里面，它不仅仅只是这些，甚至不是这些。神的爱里面绝对是有公义、圣洁。他对我们的罪是非常的愤怒，但是他又因为我们处在无奈的光景中，我们被罪捆绑无法解脱的光景中，他又施了怜悯，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才是神的爱，不是我们平常讲的很多的爱。那我们人对神的爱的唯一的回应就是听从他的话，我们对他爱的回应就是遵守他的命令，顺服和信靠他。所以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人，这个人就是爱我的。那我们胸怀神国的时候，我们对主内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已经再三的教导，耶稣基督再三教导我们是彼此的相爱。那这个爱绝对不是你觉得情感上觉得好，你觉得可爱才爱，而是真的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看到弟兄姐妹处在困境当中，甚至他被罪所胜过的时候，我们去赢回他的爱，赢回他。我们甚至愿意牺牲自己，我心里不舒服，我甚至牺牲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我把弟兄给赢回来，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爱。那对于没有信的人，你把福音传给他，就是对他最大的爱。当你不把福音传给他，你只是做一些别的事情，你对他挺好，他也觉得你不错的时候，你不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你不让他认识耶稣基督，他一样处在捆绑当中，他一样将来在神的愤怒当中，他没有解脱，他同时也在魔鬼的奴役当中。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尊基督为王，大诫命跟大使命是绝对分不开的。你爱主的时候，他一定会驱使你去把福音传给人家，而且你有真的有神国胸怀的时候，你不会只陷在我们北坛这个小圈子里面，你一定会看到神国的国度的概念。这也是我们等一下会请 Crystal 上来给我们分享他要去泰国短宣，我们巴不得我们的青少年愿意去参加这个外面的宣教。那也会等一下我们会请师妹姐妹上来，我们为他在下个星期去中国短宣我们祷告。那我下个星期也要去中国。我们这些人愿意，我相信北堂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背后也都愿意回应神的爱，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那还有一点回应呢，正如那个撒都该人把很难的事情、困难的事情来问耶稣的时候，要耶稣，他在想说哪有复活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尊耶稣基督为王，我们有胸怀神国的话，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还有许多困难的事情，还有许多我们逻辑无法明白的事情，特别是在我的苦难当中、我的生病当中，神你在哪里？这样非常困难的回答的问题。那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把它交托给神。我回答不了的问题，并不表明神回答不了，并不表明神不爱我，神始终在哪里。那当然最后的问题才是顺服地上掌权的问题。那些人拿这个地上的权柄给他，那我们讲哈，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应当拿税的就要拿税。当然你可以钻法律的空子，可是我们不鼓励。我们宣道会很有意思，我请宣道会的总会，我过去几年都请总会给我那个报税，我自己不报。在我觉得总会就做得过火了，哦，你不要传给总会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省的，可以不交的，哎，他总是替我交掉，把钱交掉。我们觉得可以把这个钱要回来了，哎，他总是就是有含糊的地方，有模糊的，你可以说交也可以，可以不交也可以，哎，他总是交掉，也没人敢给你宣道会。当然我这个人比较自私哈，这不怪宣道会，宣道会做得很对。那我们想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一个守法的人，做一个相信主的人，我们虽然有疑问，我们不能回答，我们仍然相信主。那我们更做一个爱主的人，那爱主的人宣怀神国，爱主的人你一定会牺牲自己的利益的人。我们来祷告。天父，我就感谢你，我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自己给了我启示，我深信这也是你圣经里的启示。耶稣是神国的王，神国已经降临，还要完全的到来。因为圣经里面说，神要把仇敌耶稣基督的仇敌放在耶稣的脚下，我们也深信那一个时刻一定会成就。所以在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永恒的盼望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时候，主啊，我们怀着这样盼望，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这个信心生出仁爱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去帮助别人、鼓励别人、去赢回别人，也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那下面 Crystal 在不在？你去叫他哈。那要不然我们先领奉献，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让 Crystal